上感谢，因为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现在在我们当中，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会害怕，不会担心，不会忧虑，因为你同在是何等的真实。有你我们就可以信靠你，有你我们就可以依靠，因为你是忠心，你是值得信靠的主。我们要献上感谢，我们要再次欢迎圣灵的在当中运行，使我们今天早上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而且更认识你真理。你真理在哪边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谢谢你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，愿神的恩待每个人。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一起再来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，今天早上呢，我给大家定一个主题，叫“不可灰心，不可灰心”。你看到我们在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从保罗出现之后，你看到保罗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翻转，因为他遇见了主。他过去是逼迫教会的，后来呢，遇见耶稣基督之后，他开始去建造教会，去拓展教会，生命一百八十度的改变。过去呢是梯次的，现在呢反而是什么？开始在兴起神的国度。因为早期不认识耶稣，所以认识主，生命一定会改变的。如果你没有经历到他，请你记得要遇见他，遇见他生命就改变，不要只是风闻，要变成亲眼见主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保罗开始热心加入了布道的团队之后，他发现到哇，生命当中精彩万分，相对遇到很多的逼迫。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在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二十二节，我们来看一下好吗？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二十二节，来看一下，来十四章的二十二节，十四章的二十二节，十四章的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哦。预备，请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又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我们进入神的国。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这句话鼓励大家一定要背诵起来。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。保罗呢，他开始进到神的国，发现到呢，要带人进到神的国，都要经过各样的艰难，而且说必须，而且许多。不要忘记这个词，必须，而且什么许多，不是少许的，也不是说可以避免，一定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征战，两个国度在拉扯。我们明白，所以保罗开始自己得到释放之后，他还拉他过去跟他一样的人要进到神的国，相对的呢，攻击就越多，打击越多。但是呢，记得遇到这些事情呢，不可灰心。保罗开始在传道的时候遇到什么艰难呢？他被逼迫，到处呢要抓他，然后被打，然后呢被扒光衣服，下到监牢当中攻击诬告。但是呢，他对自己说不可灰心。为什么不可灰心呢？为什么可以不可灰心呢？因为他想到神的话，想到圣灵的工作，想到神的爱，想到耶稣对他显现，他就可以不灰心了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灰心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怎么样不可灰心。我们看到保罗呢，一边走呢，是已经到了第二次的一个宣教布道之旅了。但是他第二次的时候，比第一次呢更加惨了。第一次没有这么惨，第二次呢更惨了，被抓到监牢去嘛，还带了团队去，老中少都去呢，结果呢都被抓到里面去，哇，扒光衣服被打，然后呢又在那边被诬告，心里面非常难过。然后到了每个城市区呢，都搅动人家，相对呢逼迫就越来越大。那我们看到昨天呢去到了雅典的地方，雅典呢是一个古都，是一个文化之城，那相对呢有很多的哲学在当中，冲突点非常多，满城也都是偶像。保罗心里面焦急如同火烧，就开始传福音，开始对这些外邦人讲耶稣基督，引导很多人归向主。你看到吗？他做的工作有得安慰，相对呢逼迫很多。但是看到第十八章，我们今天早上来看一下好吗？第一个，为什么不可灰心呢？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呢，你要了解，第一个就是主会兴起工人，主会兴起工人。我们了解主会兴起工人的，所以不要灰心。不是你一个人在打了，其实神会兴起更多的工人，跟你一起团队，跟你一起同行，跟你一起打属你的征战，主会兴起的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节好吗？一起来读呗，请。这事以后，保罗离开了雅典，来到哥林多，遇见一个犹太人，名叫雅居拉。他生在，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，就亲近的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，保罗就投奔他们。好，马上照这边就好了。第一个，保罗离开了雅典，来到哥林多。 哥林多是一个第二个大城市，它是一个商业大城。刚刚雅典呢是一个文化大城，很多的庙。但是这个呢，商业大城的包括什么很会做生意啦，很多人在那边聚集啦，也不少犹太人在那边落户了，在那边居住起来做生意。哥林多呢有一个很特色，就是除了商业大城呢，它很多庙，跟雅典也差不多啦。但是呢，庙当中呢又产生很多的淫乱，所以很多的庙妓。有人这个历史学家记录说，他们要庙妓呢超过1000多位了。哇，你看这个灵魂体都遭受了污染，庙妓哦，公开之当庙妓这样子。所以哥林多的教会被建立起来都有淫乱的问题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你看，还非常的这个什么，非常的普遍，有这样的淫乱的这个情况在当中。好，当时呢，那神来引导的保罗来到哥林多，开始展开了建造教会的工作、宣教的工作，神就兴起他的工人起来。第一对夫妻就是雅居拉跟百基拉，念遍来，雅居拉、百基拉、雅居拉、百基拉哈。好，雅居拉、百基拉，雅居拉就是先生。雅基拉的翻译就是老鹰 ，eagle 的意思，它是一个大老鹰的意思。那百基拉就是 a little， 比较小的 ，a little 的意思就是微小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太太呢，非常喜欢卑微自己，让自己的先生飞起来，飞扬起来。这对夫妻呢是这样的配搭，而且他们是平信徒，非常火热的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对夫妻呢在圣经出现过5次，出现过5次。这对夫妻呢是安慰保罗出现的，他们是非常好像卑微的，他是非常火热，对福音要大力的支持，甚至把自己家庭都开放成为家庭教会。百基拉、雅基拉，这个家是非常特别的。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百基拉、雅基拉的次序呢，百基拉、雅基拉比较多，但雅基拉、百基拉比较少，好像先生在后面的感觉，代表说太太比他更加什么火热啊。太太虽然微小，但是太太热心是很强的，比先生什么更加强。他现在愿意让小的呢在前面一样，所以感谢主哦。我也很感恩呢，我们教会很多的夫妻都很支持牧师啊，像我们林奈老师就非常支持，看到他们就像雅基拉、百基拉，还有好多的区长都是很支持的牧师，他们呢都是这样子，像百基拉、雅基拉一样，都是被神所纪念的。当我们在服事主的时候，一定会遇到什么逼迫，遇到不谅解、诬告，但这些事情呢，就常常会灰心呢、会难过。但是有雅基拉、百基拉的时候，就不会灰心了。你看保罗的时候，他就遇到这问题，很多的受逼迫、难处、难过的时候，但是遇到了神，就兴起了百基拉、雅基拉来到他的生命当中，然后保罗就投奔他们。哦，这个词你看到吗？投奔。好像什么被捆绑啦，然后投奔自由那个词有没有 ？OK， 那其实英文不是讲投奔啦，它讲什么？就是来到他们面前啦，接近他们、靠近他们的意思啦。那中文就翻译比较强烈哈，好像投奔自由的感觉。实际上就是保罗在表达他什么？非常的很难过吗？好像无助吗？然后好像要得自由吗？忽然就遇到一个哇，就投奔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实际上就代表说保罗他很灰心呐。难过的时候，但神兴起了雅基拉跟百基拉夫妻来安慰保罗，来跟各家来，不可灰心，神会兴起团队工人一起跟你同工。所以看到这对夫妻呢是火热的信徒，一起建立家教会的，那也金钱支持保罗跟保罗他们团队。好，他们怎么支持呢？我们看到第三节，被请来，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，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，画起来就和他们同住做工。你看到吗？同业，然后呢同住，然后同工，看到这个吗？同业，然后呢同住，然后什么同工，看到这吗？所以很安慰保罗啊，有嘛？他本来像过街老鼠啊，然后这样不小心去哪边呢？到哥林多，忽然间神就兴起一对夫妻，看他又是同业的，同业代表什么？语言一样吗？文化一样吗？讲的东西都是一样吗？哇，原来你们支搭帐篷，我的本业老业也是支搭帐篷的、哦。OK， 然后呢，我很会做帐篷，很会做这些这个毛织品啊，变成了很多的毛毯啊，这个是我的本业，你们也会啊。所以大家的行业是一样的，所以那个心里面就得到什么安慰了。再来呢他们也被保罗也被接到他们家同住，然后同住之后呢还跟他一起同工，保罗就开始训练他们， 分享真理给他们，他们本来就很火热，又接待神的仆人，更加火热了。把神的仆人接待到家里，是何等大的荣耀的事！不要忘记，耶稣说：“无论谁啊，奉你啊我的名接待一个小子啊，一杯水给他，神都纪念了。”阿门。接待天使啊，接待啊这个先知，就得到先知的赏赐。不要忘记这个。所以百基拉、亚基拉为什么被记载到五次以上？那接待神的使者，弟兄姐妹，接待神的使者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开启跟祝福。所以很多的牧师来的时候要接待，阿们。神的宣教士来啊，被差派要接待。你说我家破破啊，没关系啊，你家像支帐篷的工厂也没关系嘛，只要你乐意接待，神就会祝福你，阿们。所以要重眼光，你们查经要看到这个。为什么说不愿意接呢？可能啊，家太小了，太慢了，啊，太乱了，啊，里面很多的工厂很多，这不是理由。重要的是你乐不乐意接待。接待的时候，你看百基拉、亚基拉被神提升起来，这对夫妻何等的有眼光啊！好，接下来呢，第四节，每逢安息日，保罗就在会堂里辩论、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。你看保罗又站起来了。继续在什么安提亚啊，在这哥林多开始什么又辩论了，又劝化犹太人，又鼓励他们。你看喽，接下来呢，希拉跟这个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，保罗就味道什么迫切，本来有点灰心了，现在开始什么又迫切起来了，因为有百基拉跟什么亚居拉，他们接待保罗站立起来了，又向犹太人开始勇敢的辩论，讲论耶稣基督是主。好，第六节大声读一遍，请来。他们既抗拒毁谤，保罗就抖着衣裳说：“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，与我无关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啊，你去。”于是啊，离开了那里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。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，是敬拜神的。他家靠近会堂。第八节，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，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。弟兄姐妹，百基拉、亚基拉出现在保罗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保罗重新有力量了，因为被接待，一起吃，一起住，有的休息，而且就同业，好同样的文化，一样的语言，很多东西都一起，而且最终是同工，心是一样的。保罗站立起来，勇敢在哥林多就开始展开了布道的工作。哦，勇敢讲，勇敢的传讲福音，没有退缩。很多人抗拒毁谤，他继续传。后来呢，到了第七、第八，又出现两个人来安慰保罗，是谁呢？第一个，第一个是兴起亚居拉、百基拉夫妻嘛。第二个兴起了什么？平信徒，叫做提多、尤士都。这个人呢，他开放他的家，又接待保罗在他家住。这个家是敬拜神的家，怎么强特别讲到是敬拜神的嘛？他们家是敬拜神的，弟兄姐妹，敬拜神的人呢，会吸引神的仆人来。你的家如果成为敬拜的，神的仆人就很乐意进到那个地方去，因为灵是相通的。这个家呢，敬拜神的，他的靠近会堂，哇，你看他家呢就设立在什么会堂的旁边。代表什么？他们全家敬拜神，而且呢非常渴慕神。教会堂一门打开，我们第一个冲到里面去的就是我们了，像不像大卫啊？我一生一世就一件事，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。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的殿如果建立起来的时候，愿你们住在隔壁，一开门就在旁边的，最快就是你们了，一开门就是到殿里面去了。啊，这个人是这样子写的啦。哦，他说什么？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，他们家很 close， 对吗？会堂啊，最靠近就是他了，对吗？一开放就是我们了。哦，他是这样子的。你看，难怪保罗要去他们家住，不仅到亚基拉、百基拉家去，他也到这个敬拜神的家里去。好，另外第三个，神也兴起这样的人来安慰保罗的心。第三个说，管会堂的什么？基利斯布。OK， 管会堂的，不仅在会堂啊，而且管会堂的。哇，这个是这个领袖，那全家都相信了主，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。这个管会堂的都相信受洗的，难怪哥林多的这些犹太人会不会受洗啊？会嘛，领袖都受洗了，他只要讲一句话，他们都信任他，因为他在那边很久了嘛，一定相信他这个领袖，他的人品、他的人格，他讲的话不会乱来的。所以他因为保罗呢传福音给他信了，所以他就开始在会堂里面有影响力了。你看保罗会不会说安慰？会。亚居拉、百基拉，神兴起这个夫妻 couple。 再来呢，神兴起了提多 尤士都平信徒，再来呢，兴起了管会堂的人哈，来安慰保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传福音的人，我们在扩展神国度的人，一定会遇到许多的艰难 trouble。哦，这个东西一定会遇到，但是不可灰心，因为神会兴起工人起来，主一定会兴起，阿们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勇敢往前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从第九节到了二十三节呢，有第二个不可灰心的理由，就是因为主会给予安慰，主会给予安慰，主不仅会兴起工人，主会给予你安慰啦，给予保罗安慰啦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，主怎么安慰呢？我们读第九节好吗？第九节来到第十一节，第九一备，请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：“不可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我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，有许多百姓。”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。好，我们不可灰心是原因是主会给我们安慰。第一个安慰什么呢？把它写下来。主会透过异象的安慰你。你看夜间的时候，保罗呢一个人沉静下来，主呢就跟他来显现，用异象跟他显现。神透过异象来安慰保罗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在灰心难过的时候，主怎么安慰你呢？你要记得要祷告，神会给你异象，异象呢你就会得安慰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主在异象中对保罗什么说？看到这字吗？说，主透过什么呢？透过他的话语来安慰保罗。第一个是透过异象来安慰，第二个呢，透过话语来安慰保罗。我们需要神的话，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，哇，一切都得安慰了，主都了解了，主都知道了，主都会指示了，就得安慰了。好，对他说什么呢？不要怕，只管讲。请问保罗会不会怕？你我会不会怕？会哦，到哪边都会被抓，会不会怕？像不像像什么通缉犯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昨天我们讲说到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庇里亚城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庇里亚城的时候，在讲到你看，帖撒罗尼迦人又派一票人来什么，要来抄保罗，看到吗？你看保罗都很苦啊，到哪边都被追杀，你看到吗？被绑架，你看何等的何等的难过啊！保罗会灰心，会不会怕？会怕，所以神告诉他说：“不要怕，唔通惊。”就是会怕嘛，才敢讲说不要怕嘛，是不是？传福音有没有遇到遭逼迫啊？遇到人家反对，我们会灰心啊？会不会怕？会的。保罗是平凡人嘛，神就安慰他说：“不要怕，怎么样？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虽然前面有这捆绑，不用担心，只管讲，不要怕。”啊，再来呢，第三个把它写下来。第三个什么怎么安慰他？第一个是意象，第二个话语，第三个呢？第十节，有我与你同在，都叫以马内利。有神跟你同在呢，你不用怕了，不用怕。为什么呢？我与你同在嘛，去到天海角，我都一直跟你同在，我没有离开过你，我一直与你同在。无论你下到监牢，我与你同在；无论在提摩太啊，这个帖撒罗尼迦，我都与你同在。到了雅典，我与你同在。现在的哥林多，我还是与你同在，因为我是差遣你的主。阿们，一路上我都与你同在，不要灰心，我与你同在。第三个，接下来说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。这句话会不会得到安慰了？虽然会有捆绑，有些人会逼迫你，但是必没有人可以下手什么害你。虽然遇到了，但是会通关。会平安无事的，不用担心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很重要的，因为在这城里，就是在哥林多大城里面，有我许多的百姓。第四个安慰就是，你不孤单啊，你不是一个人而已啦，全城里还有好多的百姓嘛，有没有？还有七千个未曾巴力什么敬拜的啊，有没有？请问有没有灰心啊？会灰心，但是我们常常灰心就是看不到别人啊，以为自己而已了。No， 这叫以利亚症候群。以利亚怎么问遇到这问题？哇，我一个人热心嘛，我一个人这样子那样子嘛，没有一个人跟我一样的啦，全部都死光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了。神说 ：No， 你眼睛瞎了，还有七千个未曾巴力什么跪拜的嘛，对不对？神一样相同的跟这些宣教的保罗讲这话，因为我们在孤单的常常发觉我们就是一个 No， 神说还很多的都在这城里面隐藏了。 很多的百姓啊，跟你一起在征战的，你没有看到而已啦。所以看到吗？神透过了异象，透过了话语，透过他的应许同在，透过了许多的百姓来安慰了保罗。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，你不孤单，我与你同在。还有好多百姓呢，我们是什么同伙的，都一起的，不用担心的，就安慰他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吗？好，就接下来这个应许哦，讲出来之后，意象讲出来的时候，请问会不会兑现？会的。神说不要害怕，直观讲，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你，你不会什么，不会被抓去的，不用担心，神讲的，神负责。好，接下来事情就发生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地方，来第十二节，大声读，来，预备，请。到了加留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，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，拉他到公堂说，这个人劝人不按律法敬拜神。保罗刚要开口，画起来，刚要开口，请问有没有开口？想讲哦，没有机会让你讲。然后呢，加留就对犹太人说，你们这些犹太人，如果是为冤枉或邪恶的奸恶的事，我理当耐心听你们，但所争论的是关乎言语、名目和你们律法，你们自己去办吧。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，就把他们撵出公堂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，在 堂前打他。这些事加留都不管。请问保罗有没有被打？有没有被抓走？他被抓去了，是人家怎么样？要刀到公堂去什么？要去对质了吗？结果他想讲都不用讲。你看那个审判官说不用讲了，释放他了。你看昨天晚上的梦而已，怎么今天马上就这个实现？请问保罗有没有得到很大的安慰？连变都不用变呢，释放他，神的应许永不会落空，阿们。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去大陆宣教，第一次就被抓。可是早上的时候，我在北方没有遇到这样子，早上起来特别平安，因为那边睡不着。会睡不着呢，因为早上四点多，天就像我们现在十点多啊，北方是这样子的，我搞不清楚啊，因为不晓得北方的太阳是这样子，那所以早上四点多就很亮了嘛，我就睡不着。我看时间，哎，我就跟我们的大公牧师，我的表好像提早，怎么现在才四点多？他说这个是北方 ，OK。后来我就在早祷，我自己祷告嘛，灵修，神就其实有一个记号在我里面了，就觉得好像今天好像会发生什么事。但是讲不出来，我就祷告，神就给我平安，然后有一段话给我，感谢主哦。后来早上呢，我们就开始他在楼下跟一群的这些大学生在讲，我在楼上另外一间在讲，我分两个地方在 hotel， 因为他很怕被抓，就用这个地方去。结果呢这样讲没事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到了十点多呢就被抄了，不是公安的，是国安局的，直接来，就来到当中，哇，整个就被抓了。抓了之后，到最后呢，我没有他们的身份证嘛，就 passport 而已。然后他就抓我下去，去拿那个证件。那在抓之前呢，三次问过我，你打哪里来的？就开始讲，一直讲。后来呢，我就要讲呢，他电话就来，我说哦，Holy God在。后来第二次，他讲完电话了，就开始，你到底从哪边来？很温柔跟我们讲。那你就老实讲吧，怎么是讲一大堆。我就心里面开始有点紧张起来了，哇，要干什么了？然后就开始电话又来了，然后呢，最后第三次他电话挂完之后就很凶了，赶快跟我讲你到底从哪边来。我就吓一跳了，哇，这一下哇很厉害了，电话又来了。连续三次，到最后呢，他不耐烦就叫外面的兵就压我下去了。要我到下去的时候才知道说，哇，逮起大条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国安局的。然后下面我有大国牧师那边，我一边走一边走那 hotel， 好像要走很远的路了，脚步很沉重。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怎么样啊？因为里面我们宣教士是老外啊，我还记得哦，在十几年前这个事情是很大条的哦，这样子会整跨就会被抓去啊。后来我就祷告主啊，你给我智慧啊，要什么暗号、啊、让我们大国牧师知道，我说我要被抓了，你要小心、啊。后来神就很给我平安，我就敲门啊，我是小郭啦，我来这边啊，要拿东西了。哇，那个人就赶快开门，一开门，哇，看到一群人比我们楼上更多。那个人看到老外头发这样子的，就马上跳出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就开始骂。那他一骂的话，很多人就很紧张嘛。那我呢，就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我 混在里面去了，他也忘记我是刚刚被抓的，就混在里面去了。那就他那刚好有个同工就跳出来了，我是办这个东西的啦，就承担那个责任了。那我跟八公牧师就使个眼神，他告诉我撤，我就字叫撤，我就知道要干嘛，要溜了，赶快就拿了我们的行李啊、包包各方面这样子。那个人一讲的话，就把他找出去外面谈，外面谈到他说哇人这么多，就倒到他们楼上刚刚讲过那个主管那边去了。一溜我们就赶快从后面就溜走了，就这样顺利就溜出来，无影无踪，什么证件也没有被看到，然后我这个人也不见了。哇，当然后面他们就很惨了啦，被抓的这些人。从这个事件里面我真的是感觉到，你记得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一定有遇到危险的事、艰难的事，但是不要害怕，就像我们圣经讲一样，保罗刚要开口，哎，没事，我刚要开口电话就来，好像是串好的一样，都不用讲什么，神就保守你平安。这是我自己主观的经历，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，你要抢救灵魂一定会的，但不要怕，因为圣经说不能下手害你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结果你看到这个事情就发生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神要怎么再安慰呢？你看到吗？除了神兴起的这个话语要安慰的保罗哈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吗？还有第十八节来读好吗？十八节，预备，请来。保罗又住了多日，就辞别了弟兄，坐船往叙利亚去，拜基拉和亚基拉和他什么？你看到吗？这对夫妻就跟保罗一起成为团队了，跟他一起团队了，又得了一对夫妻，保罗不孤单哦。然后他因为许过愿，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。因为犹太人呢，他们有立个愿，是什么呢？如果我被救的时候，那呢我就要还那个愿。保罗可能立个愿，说我被拯救的时候，我头发就理光，代表纪念主的拯救了。这个愿是这样子的哈，看每个人不用，代表谢恩呐、感恩的意思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好。到了以弗所呢，保罗就把他们就是百居拉跟亚居拉夫妻留在那里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，又开始到另外城市以弗所去了，也是大城哦。然后在那当中呢，就跟他们一起住，然后一起开始辩论。然后呢，保罗讲完之后就开始辞别他们，说我要离开了。那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就说这个不要离开嘛。那二十一节他就回答说，神若准许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。于是开船离开了以弗所。好，开了叫什么？到了该撒利亚，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的安，随后下安提亚去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你看到吗？主给保罗的安慰非常多，除了给他异象、话语同在，还有城中许多的百姓。而且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之后呢，你看到吗？百基拉、这个亚基拉夫妻还跟他成为同行的同工，他得到很大的安慰。再来呢，你看到吗？第十九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二十二节安慰的这个以弗所教会之后呢，现在来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总会去报告，然后又回到安提哈。好，这边来讲的话，你要了解几个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是保罗得到安慰从神来的。另外呢，是从什么人来的安慰，也包括教会都得安慰。好，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从总会得到安慰，就是他回报到耶路撒冷去。你看到吗？保罗回到耶路撒冷，是回到什么？他的总会。然后呢，下到什么？安提亚是他的母会，看到这吗？总会、母会，然后呢，他就得到安慰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就知道说，原来神透过环境在安慰保罗。保罗的心量就得到很大的安慰。这边我稍微故意这个解释一下，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做几件事呢？第一个，他要回报宣教的情况，要跟总会讲宣教的情况。那再来呢，也回到安提阿他的母会讲宣教的情况。为什么要回到他的母会总会讲呢？很重要的，除了要得安慰，两个秘诀。第一个是他是被差派的，被差派的都要有什么联系。被差派者呢，无论去哪边呢，你记得你是被差派的，有一个差派者，那个就是当地的安提阿教会母会，他对你是有什么责任的，你对他也有什么责任的。不管你到天涯海角，那个差派者就像主人一样，他对你有责任。第二个呢，他对你有遮盖，对你有什么遮盖 所以你要回来报告，想了解吗？第三个，他要对你有支持，你要回报，人家就可以再次什么支持你，为你祷告，为你奉献，为你什么？像我们的宣教士很快八月就要回来了，他每一次回来就要给我们什么报告，那我会跟他一起，跟师母一起跟他谈一谈，你有遇到什么事吗？你那边做得如何啊？要怎么样支持你啊？怎么遮盖你啊？这个就是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关系，所以出去了还是关系在。你看保罗他是这样子在做这样巡回布道，回来都要回到总会，回到母会做什么？做报告，这样子呢继续往前走呢就有能力，而且会得安慰。好，这个是教会的次序，教会的伦理要看出来哦。所以我们要差派谁出去呢？他这个人一定要跟你回报，想了解吗？无论是近跟远都不是问题啊，重要是你差派对他有责任，他对你要回报也要有责任，这是神的祝福跟次序，这样才能够继续往前哦。好，这是第二次的保罗的宣教之旅哈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23节，大声来读背景，来，住了些日子，又离开那里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的地方，兼顾门徒。好，这个边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呢第三次的布道又开始了。他回来到这个自己的母会之后，又开始什么预备，然后呢去第三次，去哪边呢？去那些他曾经去过的地方，去兼顾那些已经信耶稣的门徒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巡回布道，你生多少你就要做什么巡回，因为那些你的儿女嘛。保罗有为父的心，他开了很多的敞开小组，回来之后呢报告，报告之后他又再回去什么去安慰，去鼓励，去兼顾，因为他们一样会遭逼迫或异端会来，他必须要去洗碗，去兼顾他们的心。所以当我们成为领袖，不要忘记你生养众多的时候，第二道第三道还要继续去坚持他们，去兼顾他们，他们才能够稳固下来，想了解吗？保罗做得非常好，他不是生完就没事了，他继续兼顾他们。好，先看到这是保罗后来又再出发第三次的布道，就从这个地方又开始了。好好，接下来呢把它写下来啊。第三个不可灰心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把它写下来，就是主会兴起团队，主会兴起团队。第一个是主会兴起工人，第二个呢主会给予安慰，第三个呢主会兴起团队。好，这边团队刚刚不是已经兴起了吗？好，再注意看一下，你看到了24到28呢有出现一个人哦，我们来看你背景。来，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，来到以弗所，他生在亚历山泰，是有学问的，最能讲解圣经。好，出现一个人叫做什么？亚波罗。亚波罗就是神所生的意思，神所生的就是上帝的儿子嘛，神的儿女嘛，神所生的意思。这个人名字取得太好了，叫亚波罗，神所生的，就为神而活啦，就传讲神的话啦，完成神的使命啦。这个人呢是犹太人，然后呢就来到以弗所，一样保罗做工后之后呢他也来了，你看到吗？使徒来之后教师就出现了，看到这个吗？哦，教师呢要来教导圣经到底怎么回事，不要被人家讲一讲就忘记了圣经的真理，讲一讲呢或是迷惑呢，或是异端呢，他搞不清楚。所以圣经的教导教师非常重要，教会必须要有教师，教师就讲明圣经的，教师让你知道说圣经呢是真正的真理，做什么事要以圣经为根基啊，不然异端邪说一大堆，需要有教师。感谢主，愿神兴起我们教会更多的教师起来，有很好的教师在教会里面这个会友呢就会稳固下来。这边说他的特色，他说什么呢？他有学问是学过的意思啦，学过学的意思，最能讲解圣经。好，请问那时候他已经讲新约吗？不是，一定是讲旧约嘛，他很懂得旧约圣经嘛，讲解圣经。好，那这个人呢已经在主的道受了什么教训，心里面火热，他不仅会讲，而且他的心是非常的热情，然后呢教导很多人，而且领受到主的道，也将耶稣的事详细的教导人。但是这个人呢有个不完全，什么不完全呢？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。所以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洗吗？不晓得。他知道什么？约翰悔改的洗。他也不知道圣灵的洗吗？这些都不晓得。所以呢你看到不完全，虽然很有口才，很懂了很多，但是不完全的。 好，接下来第26节，接下来读呗，请来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百居拉、雅居拉听见，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。好，百居拉、雅居拉，因为留在什么以弗所嘛，保罗又继续在宣教了，他们留下来要兼顾雅这个保罗所生的以弗所教会，你看到吗？好，你看到吗？保罗是第一代的，带了谁？百居拉、雅居拉。OK， 是第二代的。现在呢，另外跑出一个谁呢？就是亚波罗，是弟弟在了第三代。虽然亚波罗是一个认识圣殿的，但是不完全。你看百基拉、亚基拉，一看到他，一听到他讲到，哇，看出这个人是好工人。亚基拉、百基拉有个很特别的眼睛，就是看好工人的。他知道他会讲，但是不完全，就又引导他，然后接见他，接待他到他家里去住，然后呢，开始跟他讲解我的师父保罗所讲的更详细的耶稣基督是什么，讲给他听，他才说哦，原来这样子，就更加什么明白。所以百基拉、亚基拉有个看好工人的眼光，看好教师的眼光，接待他，帮助他，而且什么支持他，这是保罗啊第二代的门徒是这么讲的。好，把它写下来哦。下一代要再生产下一代，下一代要再生产下一代，下一代要再生产下一代。保罗生出了百基拉、亚基拉，百基拉、亚基拉呢，再生出了什么？这个亚波罗出来。好，请问这样的生下去有没有能力啊？跟他住，接待他，然后他讲解得更清楚，又训练他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7、28，哦，预备，请他想要往雅该亚去，弟兄们就劝勉他，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，他到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人。好，亚波罗呢就要去到雅该亚去了，弟兄就什么劝勉他，就是安提阿以弗所的教会就劝勉他，并写信给什么门徒接待他，你看到吗？帮他写信啊，这个提拔他，然后到了那里呢，帮助那蒙恩信主人。28节，来，在众人面前极有画起来什么极有能力，然后呢驳倒犹太人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请问带下一代强如下一代，不是下一代不如下一代。保罗帮助这对夫妻百基拉、亚基拉，百基拉、亚基拉帮助了谁呢？亚波罗。亚波罗被帮助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他对圣经更加解开了了，然后去到另外雅该亚去，然后呢，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叫一代强如一代，不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怎么带出来的？很简单嘛，一起同住、同工、同生活，这个就是恩膏的传递。他不是上课，他是要住在一起的，一起同工，一起来面对，这恩膏就传递下去了。后来他起来之后，你看到另外城市呢，更有能力了，更驳倒这些犹太人呢，因为他本来就有根基的嘛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帮大家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、走天路的时候，传福音一定会遇到困难、逼迫、难处，但是不可灰心，神会为你我兴起工人，神会给你安慰，神会给你团队，所以我们就不担心、不灰心，继续往前走，要得人如得义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感恩，谢谢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效法保罗一样，虽然前面的道路不晓得如何，但是主，你答应与我们同在，透过异象来安慰我们，透过了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。主啊，透过的这些还没让我们认识的信徒来安慰我们，透过你的同在来安慰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你的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就不灰心，帮助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都能够效法保罗的行踪。主，他们就是这样不断的往前走，走的时候就很多的神迹奇事，很多的奇妙的作为就发生。 主，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祝福丰富教会成为一个完成大使命的教会，成为差遣更多宣教团队出发的教会。主，我们的每个团队都是有恩膏、有恩赐的。主，我也祷告，帮每个人都能够起来带领门徒，让每个人知道下一代要强如上一代，下一代比上代更有能力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。感谢耶稣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不可灰心，让我们对主对神的应许充满了信心。这样祝福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